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白法明门论的学习，已经讲了两节课了，因为这个网络总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影响了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的课程的这个正式学习。所以一般的话呢，就是说我讲完之后会将当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做一个录音，然后再发到管理员这边，给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有时间呢，这个再听一遍，或者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有事情来不及一起在这里现场上课，那么也可以听这个录音。听了之后你有什么疑问或不懂的地方，可以这个写这个邮件留言给我，我再给大家解答。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白法明门论的这个学习。那么现在这个版面上呢，这个有贴出白法明门论本身的这个文字，大家可以一边看着这个文字一边听我讲，来学习这个论。那么这个论有什么好处，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开篇的时候已经谈过了，我们今天不继续讲这些，直接接着上次的这个内容开始学习。好，我们下面正式开始呢这个白法的学习。一切法者略有五种，这里就是说论本身的文，因为它前后啊都是解佛一句话，就是如是等云一切法无我这么一句话，那么然后就列出这些名相基本的内容，没有多的解释，那么解释是窥寂大师所做的。那么这句话说列有五种呢，是此总标诸法也，一切法呢就是所有的法，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色法心法都包括了，就是一切法就称为是这个总标，先总的揭示出来。像我们这个读心经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主要是呢讲五蕴，后面又讲诸法空相，诸法空相那就讲一切法了。那么这里是讲说一切法，一切法的话呢是有五种，后面具体就会讲这个五种是哪五种。如果从这个道理上来说，称理言之，实有无量，以众生性欲无量，是以于且使五十生立至法界六百六十等法，今言五味白法岂非要略乎。这是这个窥寂大师的注解，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论主写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依道理来说，佛所说的法无量无边的，就像我们说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他的根性不一样，喜好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种种的不同，种种的差别，那么佛就因即施教啊，种种说法了，善说巧说了，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这个是以瑜伽了，这个瑜伽是指这个弥勒菩萨所造的论，瑜伽师地论，这个论呢有一百卷，分五分，前面这个 中心的内容，根本的内容，叫本地分。本地分最开始的时候有五十相应地和异地，那么从五十相应地到异地啊，它各分五门来说，然后详细的阐述这个五识的内涵。比如说色识就是眼识了，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对的境界又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行为相应的发生，那么它所依据的基础又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眼识。那么这样逐层逐层的叙述，一步一步展开，从眼识、耳识，乃至于说这个七识阿赖耶、八识阿赖耶识，以及所对的这个境界当中呢产生的种种的这些心理活动，那么一共有多少呢？有660等法，就有660多。那么我们初开始学的人呢，你一下子关这个名词的这个学习就已经是非常之多了，已经很费劲了，很费力了。那么论主是菩萨心切，就前面讲的，为令初学者能够早入这个呢佛法的这个呢精要，所以他就将这个660法了，把它精简然后叙述出来，就组成了五位白法。所以说略有五种，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略了。要略有好处，我们学东西都是有一个次第的。先学的时候呢，你要简单的入手，少一点的内涵入手，等你慢慢慢慢掌握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一点一点加上去，最后我们对于法的认识就丰富起来，丰富到再深的程度的时候，你又能够用于法来融摄一切法。就像以前的这个祖师大德了，有的说了，一句佛号就是三藏十二分教，那是他前面有基础有学习，学习了之后他就以持名为方法，将他所学的这些道理融汇在一起加以运用。那如果是说我们这些初开始的人，你就做不到这个程度，因为毕竟你了解的太少了，太肤浅了，你就不是三正十二分教都能够在一个佛号里面能够融摄。那么这里这个四行论主就要略的给我们概括起来了，简明的说出来了，就好像开一个清单给你一样的，现在你要筹办一个什么事情，你不懂不了解，我就给你开个清单，然后你一样一样去考虑，把所要具足的事情具足了，这事情就能办好。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法义了解，也可以依四清论主所列的这些内涵进行学习，进行了解，最后能够懂得法的内涵是什么。自此至真如无为，为这个总答初问，就是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一切法略有五种是总标，下面就分数一层一层的阐述，色法心法乃至于真如无为。那么这一大段 都是答论主所问的第一句话，何等一切法，先答这一问的，因为他问了两问，一个是何等一切法，就是什么是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什么叫做无我，那么是第二问，一共有两问。那么下面就开始总标之后，就别述，就是一个一个的来叙述，先说总后说别，就好像我们介绍一个人一样，这是张三，张三介绍了之后再说张三具体的情况，他是做什么的，那什么样的因缘来到这里的，那么就逐层逐层的这个叙述，那么下面就开始呢叙述了，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就一共有五步。第一个是心法，第二个呢是心所有法，第三个是色法，第四个呢是心不相应行法，第五个是无为法。那么这里说心法者，就是第一个心法，总有六义，心法呢有六重意思，来称为这个心法，就是它的含义有六种，这个六种含义都了解了，那么就知道心法的内涵，什么叫做心法，那么下面我们这个一重一重这个来看，这个是解释，一即起明，即即明心，为属第八，即诸种子起现行故，就是说心的含义第一重呢是即起明心，这个含义呢是属于这个第八识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八识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将我们现在的身与意种种这些业心储藏到种子里面，一直到未来感果，感果之后这个作用当然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显现的话就是说由这个种子能够升起现行，所以这个集集集起它有两义，一个呢是将种子能够摄藏在里面，一个是能够升起种种现行，所以称为呢集集明心，这个主要是讲这个第八识，主要是讲这个第八识，就像这个唯识里面，从教证上，就是从佛所说的教法里面举例子，因为这个声闻藏里面没有说八赖耶识这么明显的观念，但有的地方也有，那么在大乘经里面呢明确的又提出来，就有一个大乘阿毗达摩经，就是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界就是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无始时以来呀，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的作用呢，将我们种种的行为这个储藏起来，形成一个潜在的力量，那么就叫做种子，形象的叫做种子，就好像我们这个树，松树的种子，你种下去之后呢，将来就长出一棵松树来，那么苹果的种子，你将来种下去的时候就长出一个苹果树来，会结苹果，那如果是一颗刺的种子，那为了怎么样，就是说你种下去之后它就会长很多刺，成为你去这个地方的障碍，同样的我们心里面的种子也类似于世俗种子的作用，现在我起善心，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种种善行，那么这是好的种子。到未来的时候，它会开花结果，它会形成这个福报的事情，比如说身体健康啦，这个资聚受用不尽啦，或者是他能够成熟慧之良，这个人很聪明，这个道德很高尚，贤良聪颖，能够迅速去入正法。你看就像这个《同门止观》里面所说的一样，善根发现，有的人打坐没有打好久就能够入禅定，显现不净光，显现白骨光，这个或者是呢觉身中呼吸乃至于身上毛孔的呼吸也能够觉察到，这就是他过去种子熏习的力量在今生这个启发的因缘当中他显现出来了，他有这个作用，他有这个潜在的力量，在这个唯识里面来说就称为是种子。这阿赖耶识的话呢，就是说他会将所有的这些种子聚集在一起，待缘而现，就是种种这些缘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成熟果报，成熟恶的果报，成熟苦的果报，成熟乐的果报，这个是集诸种子起现行故。第二个是集集明心，集集明心，集这里是积累的意思，合聚的意思。数前七卷时，能熏集诸法种故，就是说这个前面七卷时，就是一时六十，七十，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加上这个五个识，一共有七个识。这个七个识它现起活动，被我们变现出来的这些现象，有种种的分别，种种的作用。那么这些作用的话就会产生未来的效果，形成一个潜在的力量。所以这个前面七卷是啊，它是能够熏集诸法种，前面七十的活动它能够形成未来的种子，八十收集的这个种子它能够出现现在的种种现象。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衣服啊，你熏了这个香，然后你从这个熏香的地方出来，人家闻到你的衣服有香味。同样的，我们前七卷时，眼耳鼻舌身意识摩罗时，在活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种种的认识了，种种的思考和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有了之后，它就带来一种力量，把它储存下来了，就好像我们这个熏香一样的，你的衣服就有香气，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反应，你觉得很喜欢他，或者说你觉得很怨恨他，那么就熏习了一个怨恨的种子，熏习了一个喜欢的种子的慈悲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在未来的时候，第二次我又见到它，就会产生作用，特别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说我见到的时候，因为以前熏习的力量，是慈悲的或者嗔恨的，那么这个时候看到这个镜，心里面又会起这样的想法，不高兴，或者是呢，生起了关怀的想法。那么这个就是熏集的诸法种。那么这里两个啦，也可以换过来说，或集集数前期转现行共集熏其种故， 或急急明星，属于第八寒战急诸法种故。虽然这里这个说法上换了一个角度来讲，但是意思上还是一样的，就是说前面七卷时他在认识事物，反映我们感到的这些果报，遇到的这些环境，产生自己的这个想法，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力量。而这个第八识的话呢，它就会收集这些要形成未来力量的种子，将它这个呢相续到后来出现种种感官的事物，内心的想法，有内有外的这样的这个显现，这样的显示，所以这个意思都是呢一样的。所以他另外从一个角度就讲说，这个积极呢也可以说是前面七转时，这个七个转时啊，这活动，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了一下这朵花，是茉莉花、玫瑰花，下一次我再见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哎，我见过这个花，看过这个花，有个印象，或者我从来没有看某一个事物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这是什么事物、什么东西，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影像，它就会熏集能够起种，它会起这个作用，所以呢，集起属前七转时，集集呢属于第八识，属于这个阿赖耶识、藏识，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的，能够将种种潜在的、将来会有发生作用的力量收集在一起。所以第八识可以说是集集诸法种，集集明心，这个是两重义，对于心的两重定义，一个是集起，一个是集集，起是起现行，集集是集种子，就是两义，一个是种子熏习义，一个是种子现行义，就是种子现行义，这个熏集种子义，就是这两者。那我们在学了这个唯识的道理之后，你看看你对于生活当中任何的一个事物，这个反应过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见到一个陌生的事物不认识，然后渐渐的认识，越来越熟悉，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就是说你遇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必须说有这个呢相对的这个观察，你如果心识没有作用，你怎么能够观察这些境界呢？假设我睡觉睡迷糊了，或者这个时候我受了外伤，人事不知，什么想法也起不来，就没有办法认识到外界的现象。你只有这个心理活动有力量正常，能够去了知认识这些外境，那么就是说你过去的想法升起现在的心念，比如说我这个花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什么命名，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那就过去没有经历的，我现在看到了，那么相对前面的这个力量就有一种无知的感觉，就需要去了解，那就是由未知到已知，然后别人就告诉你这是一样什么东西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产生新的想法了，有了自己的认识了， 就有一种呢，印象印到我们心里面去，印到心里之后就结集了一个潜在的力量，就结集在这个地方了。那么等到下一次我再见到的时候，认到的时候，它又会出现它的效果来，就是说我现在因为别人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下次我一见到马上就能够叫名字，我还能够告诉其他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可以教人家。所以这个种子它就有引申未来心理活动的力量，然后由过去知和不知的这个种子引起我对现在环境的一个反应，那么这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这就是第一第二重含义，汲汲明心，汲起明心，这两种。那么这个心的话，第三重还有个含义，什么叫什么含义呢？就是说远虑明心，具能缘自分禁锢。缘虑，缘的话就是攀缘的意思。我们这个心呢，它会认识这个事物的，会去观察这些事物的，它要这个呢去看种种事情。除非这个人他没有正确的这个精神活动，他有精神活动都会去考虑问题，观察问题，那么这个心里面就会有种种的感官的印象，思考上的这个认识，内心里面的反应。那么这些起是从哪里起呢？就是从种种境界上去起，我们先去观察去认识种种境界，那么这个就是缘虑。就好像这个猴子啊，在树上这个跳来跳去啊，攀缘取舍了，它必须要什么呢？它必须有棵树在那里，它要攀着这个树它才能够跳。那我们这个心的话呢，它要分别要认识，它必须要有种种境。当然是说这个种种境呢，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境是虚妄分别的，不真实的。这些境界的现起是我们内心分别之后产生了那么相似的一个境界，好像是跟外在的对象是对应的，但实际上呢，它只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分别。那么到后面会进一步的讲，那么这里主要是讲这个缘的意思，要缘虑自分境。怎么叫缘虑自分境呢？比如说我们眼睛能够看色，但是眼睛能够听声音吗？眼睛没有办法听声音。我们鼻子鼻识可以认识香味，但是它没有办法说能够认识美妙动听的音乐，那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是自分境，各有其自分境。眼识跟色做自分境，耳识跟声做自分境，那么意识的话就跟法做自分境。还有呢，就是说与它随起的这个五句意识啊，随起的相应的境做这个自分境，来进行这个呢思虑的活动，有种种新的这个认识，种种新的这个想法，由这些种种境界种种现象产生种种认识的活动，心理的作用，那么这个就称为缘虑。这个是缘虑明心第三义。所以我们已经这个认识到心有几种意识了。所以你在其他地方说这个三界唯心呢， 这万法为实呢，种种心想，种种心，种种法身呢，这个内心，有漏心无漏心，这个心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论点里面，这些书里面就明确的告诉我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就讲出来说，心是即起明心，即极明心，远虑明心。那么第四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或者名为实，了别异故。或者这个心呢又称为是实。实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分别，能够认识事物。跟前面缘虑不一样，缘虑的话是攀缘取舍，去寻求，去认识种种境，它有去认识的作用。这里呢是从认识本身，他能够认识这样，能够认识那样，从这个认识意，认识的本身来讲，叫做心。这个是第四重。第五重的话，或名为意，等无见故。第六种说法，说这个心的说法呢，就是等无见。我们的心念活动是前念后念，念念相续，中间没有停顿，没有间隔，那么这个当然是说具体来讲，这个意呢有两重，一个意是恒审思量，我们众生无始以来都执着内自我，外境界有法执，有我执，以之为实有，从来没有断过，那么这个是无间的。还有一个无间意呢，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你一个心理想法结束，中间没有停顿，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心理活动开始，所以等无间意成为心。六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前六名实，皆心分也。这是第六个含义。什么叫心？具体的来说，第八识叫做心，第七识叫做意，前六识叫做这个嘞识，其实都是心的一分。这是对心的论述的第八种含义。就是这个第六它有积极的意，第七它主要是呢明显的有这个等无间意。前面六转时对种种差别现象的不同的认识，分别意，那么就说是实。所以前六识主要说是实。这个是第一重对于心的解释。那么下面接下来是这个第二重，解释什么叫做心所法。所以先总标后分数，分数的这个含义呢，在一个一个的进行呢具体的解释，具体的阐释，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心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言心所有法者，就是讲心所法。为什么叫做心所法？其实这个心所法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学、心理状态种种的心理分析有类似的意义，类似的意义。那只不过呢佛法里面的这个心理的分析啊，它比较细，所分的基本范围内涵呢，跟现代心理分析的不一样，也比较广。再也就是说，这些心理的这个分析啊，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佛法里面对于心理的分析有互相这种讨论的，但根本的依据是来自于 这些瑜伽师他们这个实际修正的经验，对于心更细微的了解。那么心所有法的话是具三义故，就有三重含义。所有，比如说我们讲我所，我呢是中心的啊，我们认为一个我存在执着，以这个中心。我所的话，那么就是说它随逐于这个自我中心的，跟这个自我中心有一个系所关系的，它追逐的这个呢自我中心，所以称为呢我所。那么这个心所有法自然就是以前面的心为根本，随从于前面的这个心的存在而活动的，所以称为心所有法。那么有三重含义呢，来说心所有法，来解释心所有法。第一个是恒一心起，二与心相应，三系属于心。这个三义，一心起，与心应，属于心。所以从这个三个角度上说，这些心理活动称为心所法。就说这些种种的心理状态都随这个心念所起来的，都从内心的这个心念所起来的，以这个心而产生的种种分别。二，与心相应，就是跟心一起，眼活动的时候，那么就有眼的一些心理活动；耳朵活动的时候，就有耳朵的一些心理活动，它都是跟在一起，这个活动的，就跟它是相应的。不是说我眼识活动的时候，眼识的这些心理活动它不起来，它一样的要跟得起来，就好像国王，他的这些侍卫随从。国王到哪里，他们这些人也要到哪里，少不了的。你不说，他们也是跟在后面。那么这个与心相应，同样这个心所法，它也与这些心是这个呢相应的。系属于心，系属于心就是说它是从属于心的，主要是心为根本，心的作用最强。所以说是系属于心，据此三义名心所法，就是有这个三义呢成为心所。下面有这个解释了，药性为一方的起故。比如说我们讲眼受，如果眼睛不去认识这个对象，不看这个对象，你眼睛的感受怎么会能够产生呢？我看都不看，我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很脏，看了很不舒服，他摆的东西太凌乱了，不整齐，让我感觉乱哄哄的，或者这个地方很有次序，景物优美，我觉得一性，就是说能够让我心里面喜悦，那么这个是呢依这个心起的。处等恒与心相应故，就是处作一受想思，下面会讲种种的这些心理活动，也就是种种这些心所，它不是离开我们心而活动的，要跟这个心呢相应，跟这个心这个一起。前面讲说恒一心起，它要有心的活动，心才能够呢起来，是从这个发起的角度、依靠的角度上来讲，一个是主，一个是次，一个是根，一个是本，这一个是末，根本之末的关系。那么与心相应的就是说，它这个要跟心的活动呢一起来活动。既缘与心相应，盖心不与心自相应故， 心非心所故。就是说这些的作用存在，它是跟在一起的，它是跟在一起的，不是这个离开的，它是要恒一心起，机缘与相相应，不应这个心跟心自己相应，所以它就应该是立所的名，他性相应，非自性故。如果讲一个相应的话，两个法了，它的内涵就不一样，就有此和彼的差别，才能说这一个事情跟另外一个事情相应，不能就没有办法来称为相应。相应之意有四，相应的话呢有四意，有四个角度来说，这个可以说是相应。为十一所缘世界同，乃相应也。就说时间所依所缘以及产生的事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就是呢称为相应。处等抗与和性生死，便属彼心之处等，如次为三义。就是说这个心呢，在活动的时候，那么具体的这些心理状态、心理活动，比如说触、受、想、思，种种这些心理活动，它跟在一起活动，就看哪一个心产生，哪一个心产生的时候就有相应的触。比如说眼睛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难看不难看。但他不会升起说这个味道好闻不好闻。如果我是眼睛看，不是用鼻子来嗅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鼻子嗅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这些心理活动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心王的，跟着这个心王发生作用的，有这些心理活动的。这里讲说十一所缘世界同，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听到外面放鞭炮，这个鞭炮声音噼里啪啦的在响呢，那么就有耳识的活动，同时也就耳朵的受想行的活动，那么他跟着这个鞭炮声升起，有这个耳识的作用起来，同时这个作用它里面的种种心理过程也同时起来，所以这个是时间同的。所依同，依是什么？都依这个耳根起的，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认识、我心观的活动都跟我这个所依，这个耳根，耳是种子一起起来。比如说狗的话，它也听到鞭炮响了，但是它跟我们人不一样，他的想法不同啊，他可能毫无意义，这你放鞭炮干嘛？那我们人可能就要听到放鞭炮声了，那么可能参与人心里的想法，说这个人在搞庆祝活动，放鞭炮，那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呢，这个当然是将来六意识的分析了，让我们好一点，容易一点了解。实际上就是说，声音差不多，但是狗和人的反应肯定不一样，就是时间的观念也是相对的嘛，人啊活几十年，觉得一天就是一天的感觉，但是你像蜜蜂有些动物，他们可能活一个月两个月都不久，那么他活一天他可能就感觉一年，或者他活半天就感觉活了十年，这跟我们不一样，那你就像庄子里面就说的，这个小年不知大年呢，我们世间人以这个彭祖500岁为长寿，为长寿，但是他说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树， 是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那时间观念就不一样了。经典里面说这个天人，四天观天，高丽天、焰摩天、化乐天，我们这个人间，五十年、五百年才是天上的一天而已。那它就有种种的这个呢，差距，与各自的这个心识活动非常有关系。所以它这个所依啊，就依它的根，依它实的种子而产生的，产生这样的活动。那么这个所缘就是对象，就是说你心里的活动，触受想心思，是跟我们耳识缘的声音是同一个所缘，跟我们眼识缘的这个高山是同样的一个呢所缘。世界同，所缘同而产生的这个事物影像也是一样的，所以四同，有四个是相应。故如是为三义也，就是说这三重含义就表述了心所是什么。心所的话呢有三义，他要跟着心王起来活动，心王是他的这个依托根本，就依他来起。同时的话这些活动呢就是要跟他同时间发生，就称为相应，彼此映照，彼此相应。那么还有就是说它是从属于心的，吸属于心的，这个是心所法之相异，三异。所以我们以后问到这个心所法的时候，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就要能够理解这三重含义。那么下面说这个第三重法，第三位已经说了两位了，心法说了六义，心受法说了三义。那么设法的话呢，这设法就是讲一个意思。什么叫设法？实之所缘，乃五根五境执爱之色，一名有对色。是我们这个心认识啊，它要有这个境界为所缘，要有认识的对象才可能，才能够产生认识的活动。一个是认识者，一个是被认识者。比如说我现在学习佛法这些道理，那说出来是声音的，写出来是符号的，那眼睛来听，耳朵来闻，眼睛来看，耳朵来听。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所缘呢事物啊这么一个反应，然后我才能够根据这个符号，根据这个音节了解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么从声音和符号本身，它只是这个眼识和这个耳识的所缘。那么这个眼识耳识所缘的这个色和声，它是一个有爱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声音存在的时候，另外也来了一个声音讲的它大了，那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它互相有一个障碍。你看到这个文字在这里，如果前面放张纸它挡住了，你看不到写的是什么东西了，它把书本合上你也看不到了。那么这个心这个色法，它是做这个认识的对象，由认识去观察它，去思索它，去看它，了解它，那么它是这个所缘。就是认识的对象有五根五境，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这个呢障碍的，是称为执爱之色，一名有对色。这个呢就是说称为有对色。什么有对呢？与心相对，称为这个呢有的是。那么以能所造八法而成，就用能造和所造的八种法聚在一起所成的， 这个能造的是地水火风，所造的是色香味触。这就是说基本的这个色法，它要能够存在，要能够成立，不能够离开这八个，要这八个基础才可能有。那么这样就会形成有实有色，实有色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个十个有色，我们能够认识外在的五尘，内在的这个五根。但是说这个五根你没有办法说用眼睛直接看到自己这个眼睛了，但是相对的通过这个思维观察，它也是一个认识的对象。如果你说这个解剖之后，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当然是说细的这一分是清净天眼所行，要入禅定才能够看到的，那么它是实之所缘，有实有色，无对色即法出色也，就是这个地方将这个色法呢说的这个很完整，就是整个来讲，一个是有对色，一个是无对色。有对色的话呢是直爱，五根五境直爱，做认识的对象与心相对，成为有对色。无对色是法处色，就是我们意所对的色，我们意识心里面在想的时候，比如说遍计色，我心里面想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到哎呀那个地方的花了好美呀，这地方很多好吃的东西，水果啦，还有人做了饭呢，香喷喷的了，就闻到香气了，他醒过来这些都什么。那么这就是说是法出色，但法出色后面讲有很多遍计色，这就是虚妄分别有的，还有定果色，就是说还有戒的色，就是说受戒之后有这个无表色，当然是从大乘的是色法种子产生的，定果色是入定之后能够变现起种种的境界，这讲个故事，我们有的人呢听多了这些道理了，他不知道讲到哪里了，这个兴趣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定果色它是能够显示的，可以让其他人知道的，他自己在观的时候可以观察得到这定果色。就是说这个周立盘陀家，他因为很笨呢，所以他又出家了，但他比丘又这个阿罗汉一入定一看呢，说他这个没有出家的善根，不让他出家，他心里面就感到好悲伤呢，就在那哭啊，他说我业障重啊，这出家都没人要我。那佛是有神通啊，他就远远的知道，听到这个周立盘陀在哭，佛就走过去啊，他说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想来出家了，这师父都不收我了，不是我收你啊，你要出家，然后他就收周立盘陀出家了，就告诉他这个呢这个扫除尘垢，这个念扫帚，这个他这样在这个观察的时候进一步呢证到阿拉汉果，那是谁呀，其婆来供养比丘啊，都说这个笨人不要供养他，供养其他的，那佛就方便示现，一定要说非把他请来，就是说佛的波了，在受供的时候，应供的时候，那个擦布啊就给周立盘陀了，要他拿来，这佛才能够接受供养。那么他就跟这个周立盘陀了交代了，就说如果他来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定变色，变现很多周立盘陀在园子里面， 如果他牵你的衣角的时候，你就出钉，你就跟他来一个受供。那么就是说，这个奇婆他就来了，来了一看，哎呀，这个满园子都是周利盘陀了。就说在哪一个区呢？他拿不定主意啊，又匆匆忙忙跑回来问佛，说这怎么办？就我虽然去请这个周利盘陀来应供，但是很多周利盘陀我不知道请哪一位。那佛就说你去，你抓住这个衣角，你说尊者，我要请你应供。那么结果呢？最后奇婆他去了，去了之后，他一牵衣角。那么周利盘陀就是出定了，出定了就跟着他到了这个应供的地方，将这个钵啦等等，这个擦钵的布啊，卖给佛，佛就跟大家一起接受供养。后来这个供养的这个奇婆他也觉得这个周利盘陀呢有神通啊，这个禅定呢，这不可思议啊，那么他也起了分别心偏心了。是很喜欢供养周利盘陀，对于其他这个比丘啊这些呢，他有一个差别想，就没有那么好的恭敬心。那么佛就为这个奇婆说往昔生中的因缘，说一个什么因缘呢？就是说在以前的时候有个山主，他有这个500匹这个宝马，那么就是星夜兼程的赶到一个国王那里去，他要贸易，将这些马呢这个卖给国王，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钱财宝物。那么赶到半路上的时候，就是说有一匹母马了，怀了一个小马驹，就怀了一个小马，那么走得慢，他就嫌这个马呢走得慢，就把它交给别人了，放到半路了，将其他的这个马呢继续赶到国王那里。赶到国王的时候呢，那国王整个一看呢，他说还是不是少了一匹啊？这个山主说是啊，是少了一匹。他说我就要你那一匹，你那匹这个母马怀了一个呢宝马良驹，比其他这个马都好。你如果不拿那一匹来的话，虽然你这些都是骏马，是好马，我也喜欢，我就不要。然后他又星夜兼程的跑到他在中路的这个地方，半路的地方，将他寄养给别人的那个母马了，这个也带回来。然后他就对于这个马呢生起了这个珍惜想，觉得这哇国王重视这匹马，我又没有这匹马的话，他都不要我其他的马。那么他转过来对其他的马又没那么在意了，对这匹马呢都特别的这个用心。这就是往昔中的因缘，所以今生这个呢在供养的时候，他会他会这个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变化。先是亲慢周利盘陀，然后知道他种种殊胜功能，又转过来呢很重视周利盘陀。这也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差别的想法。他前后就是随着这个境界产生种种这个变化。那么这里是由这个定果色我引这么一点这个故事来说一说。有的时候我们学这些道理呢学得有点枯燥啊，那么讲点其他的内容呢，实际上真正我们要学好佛法，你就必须从这些基本的佛法的这个名相上内涵上一点一点学习，一点一点积累，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对佛法呢这个建立起你内心的理解，建立起你内心的理解，将佛法的这个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这个心里面， 来观察种种道理，跟佛所说的法相应。那么这个是讲色法，讲色法，色法呢是我们实认识的对象，有法处所设色，和这个呢有对色，无对色是法处所设色，而有对色是五根五境直变为色，跟我们前五根有关系的，无对色是跟我们第六根第六识有关系的。那么色法就讲完了，解释完了，就是色法的定义。那么这个是第三位，第四位法是什么法？第四位法是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那么这个行是什么意思啊？行就是生灭生灭这样相续，牵留不住，不可停留的意思，就称为行。那么这个行的话是属于行运的，行运有二，就是行运有两类，一类是相应行，一类是不相应行。那么这个相应行在前面心法之后就有心说法，已经说完了，已经讲到了。那么另外还一类是不相应行，所以就归于第四类法，就是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有24种，始至即始至得，终至不合和性，24法也。就是说这个24法呢，它是我们前面色法心所法心王法，他们在种种这个相对认识被认识认识被认识这些活动过程当中，它不同的这个分位差别，就是不同的这个呢生灭相续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描述，一个作用的这个显示，那么就称为是心不相应行法，有24个，后面再可以做一个补充。它只是我们前面三法的种种位次的建立，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衣服或者这个箱子，它体积是多大的，长多少，高多少，宽多少，那么重量多少，质地什么质地的，箱子是纸箱子、金箱子、银箱子、铜箱子，那么就是对这个事物它种种这个呢相对的这个差别的这么一个呢存在的描述。那么这个是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它是由种种这些具体的一些事物啊抽象的一个呢概念性的认识，所以称为是不相应行法。它既不是心理活动，也不是认识的本身，也不是认识的对象，它是认识和认识活动以及认识对象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变化过程当中，它种种的这个特征次第，这个心不相应行，这个是第四法。那么最后一个是第五位法，称为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的话呢，就这个后面会讲。无为法，为就是造作的意思，生灭有为，有造作的意思。那么无为就是说不生不灭，无去无来，非此非彼，觉得觉失，简易有为，无造作故，名曰无为也。就是说无为法的话，它不是有生灭的。比如说我们声音，我敲一下这个钟，有声音了，出现了，不敲，过了后钟声又停下来了，灭掉了，这是有生有灭的，有生有灭的。那不生不灭呢，就是既没有生也没有灭， 无去无来，我来去就是从这个空间上来讲的。今天我到这里来讲课，讲完了之后我走了，这有来有去。那如果是空中的一个影子，它这个一个显现，这个有来有去，但实际上这个影子它是一个形象，它不是真实有一个来去。那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电影，电影里面这个人啊骑的马跑过来了，速度很快啊，等一下又跑过去了，那有来有去，但实际上它来来去去都只是在这个屏幕上，只是在照的这个屏幕上的一个呢重叠的影像产生的一个视觉的效果，但实际上它有来去吗？没有来去，它就在这个空间，所以是无来无去，非此非彼，它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它不是一个具体一个实在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彼此可得，像我们山，东边有一座山，西边有一座山。那东边这座山看西边这一座山呢，那么那座山是这个山的西边，西边这座山看东边这个山呢，就是说那个山在东边，它就有此有彼的这个分别。那如果是像虚空的话呢，它是种种色的这个显示，你不能说它是彼还是此。那么这里讲无为法，当然是说以虚空而比喻，并不就是虚空。虚空的话，我们相对来说了，你还有一个方位嘛，这个四维上下虚空嘛，遍布周围一切嘛，这称为虚空嘛，那么无为法呢，没有这些，既不存在于得失，跟我们这个有为法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五位，这就是对于五位白法的定义，有为法一大类，无为法一大类。有为法这一类里面有色法、心所法、心法和心不相应行法这五类。那么下面的话先讲有为法，然后再讲无为法，这个从它的这个次第作用各自的这个层面来叙说的时候，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的？为什么要这样安利先说心法，这样最后说这个无为法？那么论主他不详细讲，他只是列出来，当然是说这个注解里面有注解了，那我们一看就对于这个法义的一层一层的这个建立有一个明确的次第在里面，所以我们要读论，要多读一些佛法的书，才能够对于经义了然于心，不然你看不明白，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写，目的何在，意义何在，那么在读了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有的人呢说要念佛了，要参禅了，他每天就是像这个念数目字一样的念个名，念个念佛是谁的具体的修持上的事情，参究上的内涵他并不知道，所以他就只能在门外徘徊。我们念经呢有的人都能背，但是你背并不等于你就掌握你就了解，你只是会背，所以这些内容对你的内心来讲它不相应，它产生不了那种启发性的作用、指导性的作用和对你内心做到一个呢全面的改变，它产生不了作用。那么这里也讲说一者最胜故，二者与此相应故，三者三所现隐故，四这个分位差别故，五所显示故，这里就简明扼要的说出了这五位白法各自的特征， 它具体的这个相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这第一个是最胜故，就是说在这五法里面最殊胜了，最殊胜了，作用呢最强最大。我们这个五趣六道上下生成不离开心，转翻成圣不离开心，所以心的作用是最强的。就先说先说心的作用，那么这个最强最胜的说完之后，二与此相应故，就是说和这个最强的心呢相应的，就是具体这个认识过程当中种种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那么就次说。三所隐性，三所现隐故，它是由我们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变现出来的境界，变现起我认识的这个对象，它是我心这个活动所产生的影子，随着这个起来的。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说，那么这个说完之后那么我的这个心王心所变现起这些影像互相之间，它的前后相依互相相立，种种的位次和差别，那么就是呢这个心所心不相应行第四分位的法。就像比如说你拿一张这个图画来给我，这我一看比如说是这个西洋画，是这个油画，它上面就是着的一些颜色而已，那么这些颜色它由于它的浓淡这个厚和种种这个分布不一样，给我产生一个立体感，产生种种的这个景物错了有字的这个出现了，那么它所依的是什么？依的是一张纸上面图画的种种这个颜色，有这么画的感觉，那有这些种种的位次。同样我们有心王心所影像这些种种变化生灭认识被认识这些过程当中，它有种种相应的这个显示，这个互相相对的这个状态，所以第四个说。最后一个是无所显示故，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呢，它是我们前面四法所显示出来的所揭示出来的，通过前面种种的观察发现呢，它的本质性真实性是什么，就是无所显示，它显现出来它所显示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真实性是无为法。有为法是幻化不真的，它的这个真实性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那么这个诸法空，诸法这个深入观察的时候，这个无为的这个认识是离不开有为的现象的，离不开有为的现象。所以我们讲证到空得到涅槃，能够止息烦恼，分别一切法，本不生灭本来既然，那你就离不开能认识所认识认识的这个过程的本身的了解。如果你认识了之后深入在观察的时候，才能够去入无为法，所以这个无为法是前面所显示的。那下面这一层一层再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言出心法，出心法八种造善造恶五趣轮转乃至成佛 皆此心也，有为法中此最甚故，所以先言。为什么先说心法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和摩诺识阿赖耶识这个八识啊，造善也好，造恶也好，都是由识生起来的。就我们心有种种的那想法造作，形成善业，形成恶业，将来感果，在三界人天里面轮转，五趣里面轮转，乃至于我们发出离心，发菩提心，学习佛法，修行圣道，能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成贤成圣，都离不开我们有情的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在有为法里面，心法是最这个呢强的，心法是最胜的，最大的。所以先说，那么说了这个言与此相应故，为此心所与心丸常相应故，妄与心丸，此即为略，先胜后略。就是说这个心丸和心所的关系呢，就是二者之间呢，心丸是主要的，而这个心所呢是从属的，跟着这个心丸一起来活动的。从这个力量呢来讲，作用上来讲，心丸强，心所弱，那么心所跟着这个心丸而展开的，先说强的主要的，后说弱的，说次要的。所以就先说了心丸之后，接下来就说这个心所，所以呢四名，所以接下来说所现隐故者，这所现隐故前面要打一个逗点呢，要把这个分隔开来，分隔开来才知道这个意思，才知道这个意思。那么就是意思怎么讲呢？就是说接下来这一重所现隐故，即前设法，为此设法不能自起，要及前而所变现故。就是说这个设法它没有办法能够独立的出现。比如说你前面即使有这个山河大地，有种种美景，有种种的这个香气，但是如果你的识不去认识它，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知其香臭，不知其这个呢冷暖，没有这些感受。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子坏了的，大家都闻到香味了，他不知道这里有香味，所以这个设法他没有办法独立的出现，自己能够出现，他不自己能够起作用，起被认识的作用，他需要心丸心所来活动的时候才能够产生认识。所以这些种种的设法的作用，它能够出现，它离不开心的活动，离不开心的认识。如果没有心的认识，它就不可能呢被我们了解到。如果我们心不活动的时候，它不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在的，但是我心里面呢有一个事情很愁闷，我在深度的思考，在追寻这个愁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那么他即使在我们前面，我们都不注意他，也不看到他，所以他存在也等于不存在。那么说这个看到的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现象，要我们有心思去认识的时候，哦，我看到一个人了， 所以它自己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要我们心丸去认识的时候，它才能够起到作用，才能够被我们所认识。所以这个设法，它只是我们前面两者心丸心所现出来的影子，是我们心里面现出来的影子。我们不认识，我们不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你就直觉的以为它是离开你而有的，跟我们做这个观察的时候，是一个呢独立的观察者，不是随我心里面去观察的时候产生这么一个呢观察对象。所以你细微的来反观的时候，来反省，来觉察觉照的时候，那么前二者呢只是我们变起的影像，变起的一个认识。那么自证虽变，不能清源，故之引言，这个与大乘为实的道理有关系。我们要学的多一点的时候呢，就更明确了解为什么设法是变现的影像。就是说这个自证呢，是讲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自证分，或者是说我们第八识的自证分。第八识它能够变现起这个根身器界，器界就是物质世界了，花啦草啊，虫鱼鸟兽啊，这些物质现象了。那么这个是呢，自证分变起的。那么还有我们前五识的自证分，还有第六识的自证分。前五自证分，它在变的时候呢，变出这个色来，变出这个身来，变出这个香来。那么这个变，那么变现起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个实去圆的时候啊，它一圆的时候就出现了种种的现象，和我的眼睛，我的眼识去认识它，那么它就变成是影子了。那么只能是圆到它的影像，跟它本身的不一样。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日光灯的时候，因为我眼睛有毛病，我就明显的有一个什么差别了，看到这个日光灯有一个圈圈，但是别人都看不到，我就纳闷，我说你们怎么了，你们没看到这个日光灯周围一个圈吗？人就说不对呀，我们大家都没看到啊，你有问题了，你去看医生了，你眼睛有问题啊。那我就眼睛去看医生，治好了，治好了之后我这个圈圈也没有了。但是我们整个凡夫所有的人都不能直接看到自证分本身，就是不能够看到我们心念心量认识的时候它这个起变化的本身，而只能够看到我们认识的时候这个影像。只有佛他入甚深智慧无分别的境界，才能够了解到，才能够看到。我们是带相而看，带相而远，由你的影像来认识，来作为一个呢观察对象，跟你自心分别有关系。我们无始以来就觉得我是实有的，觉得法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错乱性的认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好像一个人戴了一个有色眼镜，他看所有的东西都染上了这个颜色。我们有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无明，所以我们看一切的境界的时候都不是真实的，就觉得外在实有这么一个环境在产生我 的这个认识，在做我的认识对象，不知道它只是我心里面分别的一个影像而已。为什么是你自己分别的影像呢？我刚刚就举了这个眼睛有毛病这个例子，但如果仔细来看，仔细来观察，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同样看一个房子，我们同样看一幅画，每个人的观感都不一样。为什么观感不一样？你的认识不一样，你的经验不一样。比如说一个禅修者，就像禅宗里面讲说，见上是山，见水是水，是我们一般的初开始的时候这么一个状态，看到这个是山，看到这个是水，然后继续用功的时候，深入进去的时候呢，就体验到看山呢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它是由我们心念变化，晃有不实的，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水是因缘生，山是因缘生，找不到它这个真实性。山和水都是幻化所得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么跟你原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呢，又一个样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才渐渐的了解，它是影像，是我们心里面所起的影像。这个就是既前设法，为此设法呢是不能够为自起的，所以称为影。它是见分，这个自证分，见分两个一起变的，这个设法不能自起，它要前面这个心完心说法。自证分它能够变，但是呢不能够清缘。见分亦自证分变，非是影。见分就是我们心呢、心完呢、心里面的这个认识作用呢，它是自证分变的。自证分变起相分和这个呢见分。见分呢它是心识，它是呢相对有的，它不是影子。但是的话呢，他这个在认识的时候，看种种东西，听种种东西的时候所起的这个相分，他不能清缘，它是一个影子。或者可以这样讲说，这个自证分呢通为本质，或减受所影射，非实变影。第六识，第六缘识以彼为直，直从影色前案能变，此为所变，先能后所，是言之。色法是心所心完变的，那么这个能变在先，所变在后，所变呢是次要的，能变呢是主导的、主要的，所以先能后守。那么见分见的这个色法种种的影像它是以这个自证分变的这个色为本质，本质，或者呢跟我们受所影色，它是不是实，非实变影，它不是我们实变的影，就是我们识里面的意想。在我们第六缘的时候，第六来观察的时候呢，就以这个自证分的这个本质为根本，然后呢产生影像，产生影像。那么这个是对于色法，为什么要安立在第三位，这个当然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初分的了解就可以了。你要是很细的、很具体的能够认识到、了解到，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慢慢了解。 学佛法了，学习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啊兴趣，要有恒心，常常坚持来学习，才能够明了。这不能够心里面太急切，那么第四个分位差别者，言辞不相应行，不能自起，即前三位差别，假立前三是实，此亦为假，所以第四名之。就是说这个分位差别不相应行法，言辞不相应行，不能自起，就是说这些不相应行法了，自己是不能够起的。即前三位差别假立，就是由前面色法、心所法、心法三种法，它之间呢有种种的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这个分位，这样才假立出来的，这样安立出来的。所以前面三个呢是实的，影像相对来讲呢，它虽然只是影子，可是呢，它也有相对的这个意义存在。而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它完全就是依这些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所建立的差别的这个归类，这个种种的这个描述，所以它是假法，放在第四，先讲后实，这就讲说先胜后劣，先能后所，先假后实，先实后假。言所显示者，此第五无为之法，这个是第五为法，无为法，它是前面色法心所，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所显示出来的，所显示的，所表示的，这种种心完心所，心是这个影像分位差别，都是幻化不真实的，本无生灭可得的，本来既然本来即灭的，只是由前所显示，然后才能够得真实本寂。那么无为法就放在最后说，有为的虚幻，进一步才能够了解到显示出真实的本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先从有为、有漏、生灭相对的因果现象来了解，才能够呢进一步深入，能够探求到佛法所说的本质，先有为后无为，那我们有的人呢，就是说不知深浅，一下子就能够想，能够提取无生呢，能够去入善意啊，那这是很难很难的，乃有六种，所以呢，有六种为法，为此无为，体性甚深，若不约是以明，无有彰显故。就是无为呢，是甚深难测难思，微妙，这无为呀。我们讲说有形的东西比较好认识，我称一称量一量，无形的东西我只能通过我的思考，通过我的了解，通过我的观察，才能够静静的明白，所以这个无为法一定是放在后面的，它是没有呢可说可立的，是这个觉思虑的，这个无为法的体系呢是很深的，所以就需要从四向上的这个清楚认识之后，才能够显示彰显无为法，由四到理，由有为到无为，要这么个次第，要有这个次第，我们才容易认识，容易了解，容易了解。 所以要即事行礼，有假入真。我们先认识种种是假的假法，不真实的生灭的，才能够进一步认识的真实的。即前世断染沉浸之所显示，就是要依靠前面四个来进行观察，进行呢修正，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道为正。事前是有为，此即无为。前面所说的四个呢是有为的，那么这个的第五位呢是无为的，先有后无，所以最后名也。先说有的，再说无的，这个次第，那我们就容易了解无为法，就容易了解。如是次第，如是次第，这是论主的话了。前面这种种的这个解释，什么叫心法心，什么叫最胜故相应故，这个后中间有一些解释，解释完了，又衔接论我们本身，无所显示故，如是次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次第呢？最胜相应影像分位显示，就是因为它不同的这个特点特征，以此次第而名。由善如是胜劣能所假实假有无云如是次第。这里有几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胜劣的关系，心完胜，心所劣。第二重关系是能所关系，色是所分别的，这个心呢是能分别的，这个心是能变现的，色呢是所变现的，所变现的影像，所以先能后所，这是第二重关系。第三重关系的话呢，就是说假实的关系，心不心样行，就是依这个前三法所建立的差别相，差别的这个种种的存在，种种的描述，所以它只是一种的理论上的认识，观念上的一个归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先假后实，第三种关系。第四种关系就是说先有后无，先说有为，后说无为，由是行礼仪，有假显真，显真实性。所以最后为从有无这种关系说，先说有为，后说无为，因为无为是甚深，难测难思，不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有个次第了，你先要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基本的法相认识，然后再进一步呢认识到我空法空，认识到无为的道理，先由世俗然后进入圣域，这都是要有这个基础的。我们不能是说有为法种种相都还没有认识清楚，直接就能够顿入无为。如果你根基好，当然也没说，但是一般的角度上来讲，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是上文的一个总结，标出来，再列出名义，分别说了之后，讲了这个次第。下面的话呢，这个五位白法了，就正式开始论述，就是一个一个正式开始论述，就从心法乃至到这个无为法，一层一层的这个具体说出来，一共是有100个法，五位白法，因为先胜后略了，所以第一个说的就是心法。第一心法略有8种，总标下别略。 这个大的这个内容说了，现在叙说小的次第，又有一个总一个别，先主要提出来说，刑法的话呢有八种刑法，一眼识，二鼻识，三舌识，四身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先说前五识，这是一类，这是一类，因为这五识呢是五个感官的识，比较容易认识，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就先讲，讲完这个呢，先讲其他的这个呢，三识，由难到易，就跟前面建立这个五味白合的势力一样，由主到次，由能到所，由实到假，由有到无，以这个次第来说。那么这个五官的识啊，五种识啊，是依根立名，具五义故。这五识啊，是从五根来立的，分别从它能够辅助这个识的认识作用，能够认识这些事物，来立名，立这个五的识的名。这个根立名怎么叫？怎么立的呢？为依发属住，如除根发之时，于世皆依根之时。依主事，根发依世事。就是说，这个里有依发属住，依发属住有四义，就依的话就依靠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到颜色了，听到声音了，你要依靠耳朵，依靠眼睛，如果没有它不行。你有耳朵眼睛了，依靠着它，就好像一个盲人要走路，他有个拐杖，摸着摸着看这个前面是空的还是实的，可不可以走，如果是个坑那就不好走啊，所以他就依靠。就我们比如说晚上天黑什么也看不到，打个电筒，我要依靠电筒的光明照的路才有办法往前走。那么我这个五识呢也要依这五根。那么发是什么意思呢？发起的意思，显发的意思，显发的意思。就比如说前面有字朦朦胧胧的，这看不懂，但我把电灯打亮一点，它能够这个帮助，能够显发，能够显示出来。比如说这个地方痕迹不明显，我浇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显出来，映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显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五根呢有显发的意思。属的话是属于的意思，细属的意思，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身根、舌根，它是与这个识呢有一个相属关系，有一个相属关系。还有助呢，就是帮助、辅佐的意思，帮助的意思，帮助的意思。如根发之时，于皆依根之时等，就是依主事业，就是说除了这个根发之时之外，这个依这个属助等等，它属于眼识的，依于眼识的，助于眼识的，那么都是以眼识为主。那么这个是依主事。根发之时呢，就是说我由这个根呢，它能够发出来，就好像这个树的根，它能够发出茎，发出这个枝，发出这个叶，它有这个作用。那么是以根为主的，以枝叶为次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一四四。前面讲了六六合四嘛，就是说这个有能依之法，有所依之法。这个能依之法依这个所依之法来立名，称为依主事。那如果是这个所依之法立这个能依之法来立名呢，叫依事事。为什么？你这个所依大能依小啊。那如果是说能依依这个所依来立名，小依大来立名，这依主事啊，依的主啊。 一四四就是一的你的小的来说呢，嗯，就好像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比如说张三，哦，就张三他爸，张三他爸爸，那就说他这个是这个以小的来立名，就称为一四四。那么王五他儿子，那王五大儿子小是吧，他是以王五来立名，那么这一主四，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更清楚了解一点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一主四一四四，其实都是依赖，就是能一所依的关系来建立这么一个名词。那么这里说一四四，虽六十生皆以一转，此虽不共一时，名一发等。就是说我们这个前六十不管哪一时都依这个一根来转，如果没有一根的话，这个前六十就没办法活动，不管一时它是依于一，还是说这个眼识还是别识还是生识意识生识，它也是要依于这个意的。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五根来命名五识了，它是不共的地方，不共的地方，眼睛和耳朵不共的地方，眼识和耳识不共的地方，就是说一个是依眼根，一个是依耳根，各有其不共，所以它就各有其的认识，各有其不同的感官的印象，之后感官的这种认识。所以呢，五识无相浪矣，这个五识呢它互相不会混淆，互相不会打杂，不会影响到。盖兼位置在位言之，这里又补充一句话了，就是说什么意思啊，是讲位置在位，位置在位就是我们众生呢颠倒妄想，个体执着性很强的时候，那么就将自己种种的认识固化了，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如果是讲自在位，已经转染成净、转识成智的圣者，他的这个五识啊是可以互相作用的，他的眼识可以听到，鼻识可以看到，身识可以嗅到，他这个六识互相能够作用，这个位置在位就不能够作用，这个能够六根互用，六识互起，这是自在位。所以我们心结没有打开，烦恼没有断除，就将自己的认识定性化了，只能够在这个范围活动，不能是像佛一样的，这个习气种子尽了，烦恼断了，无余了之，一切尽，变之一切，这不可能，就只能够是随方运现，随自己的根量有多少来认识，就像眼根，你心里越细，你的眼根发得越明，越深远，就像那些有神通的阿罗汉一样，观三千大千世界了。如观掌中阿摩勒果，就好像看自己的手掌里面的一个果实一样的，或者是就像我们这个一般俗话说的了如指掌，就好像看自己手掌上的手纹一样的，能够如自己想观就观得到那么自在，这个或为一意，顾名意思，便是得名心意非利。这后面呢讲完前五识，又讲一下这个第六意识，就是子一意别一，前面是共一都一这个意，那么第六识的话呢是别一，别一这个意，第七摩那意所起的，所以呢称为意识，前面就是以五个色根来命名，就眼耳鼻舌身识，第六识就成为意识，那么先容易了解的六识先说，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